谢谢詹牧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信息。我今天想跟各位谈那个题目，就是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里面抽取出来的，叫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刚才特别感谢神，因为我们所选的这几首诗歌，我们从第一首用春雨可以想象到圣灵的降临，然后能够看到所有的福气其实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然后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这个生命只有靠着十字架来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我每天都要背着这个十字架来行我们这一生的路。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求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同时也愿意放下自己，走你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谈的所有的话语都是来自于神你自己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的圣名，阿门。我想毫无疑问，大家都会同意我说，到今天为止，这个 coronavirus 就是新冠肺炎，已经改变了世界。怎么讲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已经被打乱了，连教会的聚会也受影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很多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这个财务，这个员工都维持不下去，但除了这以外呢，这个 disordering 之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生命的丧失，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60几万人已经失去了生命，这些对很多人就是很难过的，也有人觉得这一场新冠肺炎是对老年人的一种屠杀，讲的这个比较白一点，因为大多数的这个亡故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无数的家庭失去了这些亲情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更让人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是说，很多的梦想破灭掉了，因为很多的创业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很多心怀大志，想要在自己的事业上做一番成绩的人，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做下去，甚至失去了工作。那很多人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那现在最简单的困难是，很多很多人在全世界，他们心中的烦乱，因为看到失业，看到这个疫情，不知道怎么结束，他们的内心失去了对未来的一种信心，对未来的一种盼望。尤其是失去亲人痛苦的时候，他根本想不到他将来该怎么去做。也许很多人也知道这一场疫情，对于这个整个的社会是一个精神的海啸，很多人的精神都发生一些问题，他们失去了目标、信心、盼望，变成一个绝望的人。那我们仔细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的儿女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也许我们看的会比较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同意说，这一个海啸、这一个疫情呢，事实上是一个品格跟道德的测试，因为在新冠肺炎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性的丑陋。各位都看到新闻讲，意大利的老年人因为呼吸机不够，他愿意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年轻人，并不是一个东西转让而已，他是把他的生命交出去了，因为他呼吸机一拔掉以后，他就是没办法延续生命的。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加州有一个卡车司机啊，叫做 Thomas Murcies，他关了3个多月以后，他终于州政府说你们可以出来了，他就到朋友家去参加 party，20、30个人在一起 barbecue 啊，喝啤酒啊，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呢，他晚上回家以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其中好朋友告诉他说："哎呀，Thomas，对不起，我其实是一个阳性的肺炎患者。"我实在太想跟大家开 party，所以我没有跟大家讲，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他非常抱歉，跟大家说对不起。 可是一个礼拜之后，这个 Thomas 就确诊了肺炎。各位可以看到到人性，当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考虑的时候，其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新冠肺炎让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上的一个软弱，所以我们知道人在一个考验当中，很多人他的品格证明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甚至愿意害到别人生命的一个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疫情让我们很多人觉得失去平安实在是太痛苦了。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这个简直没办法是生活，睡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基督徒都更有这个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盼望的人生呢？当这个世界对我们看起来已经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本来就不处这个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江牧师讲说，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他不了解我们。是的，我们的重心是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就受了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有一个要求，希望被人家认同，但基督徒不需要人的认同，我们只需要神的认同。人的认同对我们是无所谓的，这个根本不在乎。那我们谈到这刚才这个题目，基督徒怎么样去看透万事？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一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毫无疑问的，对神的这个子女而言，我们特别要明白这个看透万事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看透呢，也有圣经翻成这个领悟，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他十四章讲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这些，因这些事唯有圣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这个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跟别的经本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就是属魂的，也是属肉体的，就是这些人就等于没有重生的自然人一样，跟我们天生的人一样。那为什么会属魂呢？因为人总是根据他的性情，根据他的感觉在过日子。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那所谓的看透跟领悟意思是一样的。领悟就是心灵的认知，只有你的心灵了解这个事情。这个心灵并不是指的心脏，也不指的感觉跟意志，那个都是魂的部分，而是心灵的悟性。因为基督徒从心灵里面的了解悟性，才真正能够了解世上所有的事情。而今天是一个圣灵的时代，这是大家都可以清楚的。我们神的子女不是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去抵抗这个世界，那对不起，我刚才忘记 share 我的这个，我就接下去讲好了。我刚才谈到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提过，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了。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理论，但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靠圣灵。假如我们的信仰还在活在这个魂的阶段，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才高兴，认为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自己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其实这些都是还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属灵的一个阶段。属灵的生命呢，并非不是表现在自己的自我，还自我的感觉或自我的动作或者任何的仪式上面，而是我们的心灵跟圣灵合而为一。在基督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觉知悔改，圣灵临到我们以后，我们怎么样愿意把自己交出去，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些的这个教会呢，他们用一个虚假的方式来集体的模仿这个 被圣灵的这个充满啊感动，他自己在自我欺骗。其实我真的很愿意的告诉弟兄姐妹们，圣灵的确是今天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做主，其实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软弱的，非常的脆弱的。那圣灵的人，属灵的人呢，为什么能够看透万事呢？就是因为圣灵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的生命做出改变。其中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跟分辨。一个基督徒，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变成多么的登峰造极，什么事情都很优秀，不是的。他是靠着圣灵去做一些判断，在一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自己本身的能力是超过的话，我愿意仰望圣灵，这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这样子的话，其实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才会有一个标准，你用这个标准呢，在凡事上都做一个判断，这样子基督徒才叫做对于万事都能够看透。这个其实这个看透呢，就是领悟跟判断，这个原文是一个判断的意思，对你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判断。那神呢，他借着圣灵跟我们显明所有的事情。各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的经文里面提到，圣灵参透万事，因为圣灵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靠圣灵的引导，才能够在今天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能够被神的话教导，有不同的价值观来看每一件事情。那这是我想跟各位特别提到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的原因。那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灵呢，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所以叫我们圣灵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所恩赐给我们说的事情。那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于基督的为敌的破坏跟攻击呢，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所有这个撒旦来的话，就是偷窃、破坏、杀害，他对于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进入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让圣灵光照我们，才能够过滤，才能够除去心中的杂音。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我公司里面很多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他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去买通他老板啊，贿赂啊，送礼啊。我那时候才20多岁，我第一次把这个事情仰望给神，我跟神讲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尽心尽力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在年轻工作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所以很奇怪的，我们那时候一个工程小组，我们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00多个工程师，我们要选出几个，要选出4个就将来的这个等于说是 manager 一样的来管这个不同的业务。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背景的，我也没有送过礼，我也没有这个跟上面的人有什么认识，但是神却开路让我有机会去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自己很清楚这是圣灵的引导，因为我自己很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圣灵的引导。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劝我说，哎呀，你就花几万块钱送个礼啊，老板开心，你将来肯定有机会的。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啊，因为我真是靠仰望神来做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要跟他们一样去做呢？所以刚才那个经文，我们读的经文第16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们，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六姐妹们，有基督的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时常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效法基督。我们都清楚效法基督是什么，效法他的品格，效法他的这个性格，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借着我们的主的心呢，就是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基督内住的圣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帮助我们逐渐的在气质、在性格、在品格上越来越像基督。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从这个3个方面来谈一下关于这个属灵的人怎么看透万事。其实 首先我们要知道基督的灵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不能继续属肉体，也不能够继续属魂。那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呢，假如说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的体会自己内心的这个灵魂这个深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连大学的时候，我们上宗教哲学课，我们有个老师，一个很好的一位老姐妹我还记得她的样子。她到我们的学校来教这个宗教哲学，就谈到这个人的灵魂。那时候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就是故意跟老师讲，老师你可不可以证明哪边有灵魂？那个老师就说，要证明自己的灵魂呢，你就问自己有没有良心。那大学生就跟老师讲说，我们都没有良心，我们就天生就吃喝就是靠父母的人，没有良心的人。那老师，我记得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他是问我们这些学生说，你认为江洋大盗杀人如麻的人有没有良心？同学们大声的回忆，他说没有，怎么可能有良心呢？他杀人如麻，杀那么多人。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解释，他说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他可以举出来。这些江洋大盗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有一刹那的时候，他有良心发现的机会。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就是他起床，他本来要早上要杀掉一个他抢劫来的一个有钱人。他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手下说把他放了吧，他看起来挺可怜的，把他放了吧。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良心就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深处，那个真正灵魂你可以接触到的部分。那很多人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他可能不觉得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什么什么什么内心的深处的问题。其实基督徒的认识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忙忙碌碌，每天没有时间坐下来安静自己的话，你可能很难想象你自己了不了解你自己内心的这个深处的这个机会。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在神面前安静，你能够愿意祷告，愿意跟神有沟通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发现，原来内心的深处的的确确是可以接触到的。我有带一个年轻人，今年大概30多岁，他跟我也抚养他差不多将近3年的时间。他在去年就告诉我说，他说弟兄，我想去真的去了解我自己内心的事情。他一个周末，这个年轻人没有结婚，30岁的年轻人，他跑到一个岛上面，然后把自己完完全全安静在这个岛里面，没有不带手机，没有任何的电子东西，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他完全在神面前安静。那个周末他回来告诉我，高兴得不得了，说他说长老，我真是高兴，我真的是触摸到神，他能够跟我直接的沟通。我很感谢神，这种年轻人不多，但是的的确确就像神的这个应许，他让我们全心向他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所以寻求他了，他必须也必寻见。我们寻求他，亲近他，他也亲近我们。这句话是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在属灵的人的这个事情上面要下功夫，不能够在停留在情感的层次上。我们现在只会用一些事件一些图像，一些场合，一些想象来思想神，我们基本上忽略掉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基督徒是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你跟神有直接的沟通，这个是真实的。我想你信仰神很多年的人，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跟神有直接的沟通的话，那太可惜了，你应该在这方面去追求。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的一句话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的人的时候，你会很惊讶，非常的震撼，我们怎么可能不是自己的人呢？我们就是自己啊。但是你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被重价买回来以后，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主，他引导你，让你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会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觉知的人，因为有圣灵感动，才能在面前悔改，对吗？我带领过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们以前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会觉知的，但真的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愿意觉知然后受洗。但是受洗之后，圣灵跟我们还是同在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除去老我，那些捆绑你的，老是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你能不能把它放下来，让基督耶稣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圣灵的人，属灵的人呢，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学习判断啊，然后他的生命就会慢慢改变。这个是经过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面的这个要求啊、判断跟以前大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一个完全属灵的人，你在看到别人用非法的手段得到好处的时候，你不会羡慕的，你也不会去嫉妒他，但是你不会照他们去做的，因为你是信靠神的人。一个完全信靠的神的人，他会完全对他遭遇的环境，他会愿意去接受，他会顺从。在新冠肺炎的过程里面，你心里不平安的人，事实上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引导你的话，你很容易进到一个平安里面。你会发现其他事情都是无所谓的，以前你认为房子啊、车子啊、我的工作啊、我的收入啊、我银行存款是这么的重要，但是你可以发现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不重要。你生命结束了，这些东西又是谁的呢？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些东西，我们愿意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这个圣灵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引导。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圣灵在你的身上，他用他的方法来帮助你一步步的改变，让你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当愿意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其实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都知道传教士很多人把生命献出去为了传福音。我自己呢，受洗的时候是一位牧师叫利木华牧师，各位有跟各位上以前也提过，他的名片上面永远印着一个角落印着几个字，叫做济吉江苏六合。这位美国人出生在江苏六合，所以他讲了一口江苏土话。你看打电话你绝对不知道他是一个美国人，他试着听起来像一个江苏的老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圣灵引导他说你要为中国的灵魂摆上，所以他一生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拯救中国的灵魂。但是呢，他在去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五次被迫离开，最后一次是1950年被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呢，所以他后来又回到台湾，在台湾建立了贵格会，我就是那个教会受洗。所以我是觉得一个被神所拣选引导的人，他所追求的真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能够比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植物学的教授，他的生活的清淡呢，他赚的薪水全部奉献给教会的，他自己一毛钱都不拿。然后他在中国一直工作了，为了中国人工作了50多年，一直得到骨癌以后回到美国 Ohio， 在89年被主接回去。我每次想到这位老牧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位完全属灵的人，他从来不会为了自己有任何的这个想法。他讲到的时候西装笔挺，但是我们跟他一起吃午饭，他把上衣脱下来的时候，他的衬衫都是经过补兵的，衬衫白衬衫上都太太给他补过好几个兵。这么一位真正属灵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所赐福，为什么他被神所使用，就是他完完全全顺从圣灵的变。但是反过来讲， 他是不是看透了一切的事情呢？他绝对看透了，他不追求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他曾经告诉过我说，我十几岁去从美国去国内的时候，他说在美国大家户户都有一个热水炉，可以热水洗澡啊什么，这最基本的东西。到了六合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用柴火生一壶水给你去洗个澡，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那另外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借着圣灵参透万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只是神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看这个宇宙呢，其实我们都了解是谁是创造的。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去讲这些有关于进化论啊说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对进化论还是认为它是对的。我在知道这个进化论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英国的学者，他讲过一个故事挺有意思。他说如果你相信进化论的话，他说那你或者你相信这个大爆炸，一切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他说那你有没有可能你走到一个汽车的一个废气厂，一个junk yard废气厂，都乱七八糟的烂汽车的那个地方，有一天突然电光火石闪电突然一个爆炸，然后这个废墟里面呢就开出了一架波音747的飞机。他问大家有没有这可能呢？其实没有这可能的。所以爆炸论呢，很多认为就是一切偶然造成的，事实上不可能，这一定是经过设计的。只有我们的神他会经过设计，特别是神的话。如果你看这本圣经1500多年以上，40几位不同的作者，但是66卷经文完完全全主题它的目标清清楚楚一贯到底，中间没有任何的矛盾，这个是不是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所谓看透万事呢，就是你不会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心怀愤怒，你也不会在困难失望当中变成绝望，因为你一直都是有盼望。尤其在你生病的时候，你患病的时候，你还是相信神的大能跟恩典，你不会轻易的放掉你的信仰，因为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已经完完全全掌权，他要怎么带领在他的手中。所以即使你清楚知道生命的托付是怎么回事，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恐慌啊，你也不会担心啊挣扎啊。为什么？你很清楚神要引导你回天家的时候，那是充满了非常平安非常感谢感恩的一件事情。你走完人生的路，安安静静回到神的怀中，同时可以去见到以前失去的长辈弟兄姐妹们，这有什么坏事呢？所以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一次从格里底这个岛出发，格里底就是今天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从那边要被押送到罗马，到意大利去的时候，狂风大作。当出发之前呢，这个百夫长相信他的船主是很有经验的，开船也非常非常有经验，然后又突然起了南风，他觉得这个一切都是非常的这个合乎他们的需要。但谁知道一出发以后就大浪吹逼，整个船都指望都没了。这个时候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是要怎么样成就。这个神的仆人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看透了事情，他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清楚的判断。所以真的愿意鼓励弟兄姐妹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更加的亲近神，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另外呢，我想提一点，就是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应该注重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属灵生命的过程你自己最清楚，我今天的光景我自己最清楚。你可以从跟弟兄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一起学习祷告参加服事， 在教会里面慢慢成长，但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呢，你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我每一次都提醒弟兄姐妹们，早上你自己有自己跟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不会撇下任何一位他所拣选的人。当你自己愿意把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放开，我在神面前安静，我愿意摆上我自己，愿意去认识他，去亲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神会借着各种的方法告诉你，你所当行的，你所当明白的。所以我们学习基督的舍己的时候，愿意献上自己来活，让基督呢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当你发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你自然而然你就愿意为神摆上。但是真正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日积月累，每一天与我们的神同在。所以我们实在要清楚基督内住的道理，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嘛。所以当我们了解是重价买来的，这个世界多混乱，我们都不会为这些灾难啊、挫折啊、失败啊、逼迫啊、杀害啊所击溃。所以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完全没有人，只有乌鸦送东西给他吃，他一样得到造就。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他在这40年当中，他整个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那约瑟在埃及，他为奴，而且在监狱里面被人陷害，这些都是对他生命的成长有帮助的。所以当这个新冠肺炎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哎呀我们运气真不好，百年一遇的灾我跟我们遇到了。其实不要这样想，你应该想说哎呀这么大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越是这个看到世界找不到这个疫苗，这个 vaccine 现在虽然很多公司在做，中国美国都在做，但是有科学家讲说这个疫苗出来了有效期也不过3个月，因为这个病毒的变种的速度比我们开发疫苗速度要快。我们不能够寄挂于这个疫苗，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去思想，去回顾，谨慎自守，然后迫切的祷告。在你每一次读经的时候，不是把经文读完，真的是让神借着这些话跟你说话，神跟你有一个 two-way 的一个 communication， 这是我们最重要。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三点，基督的灵在心里，借着圣灵参透万事，然后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你相信这个是神所安排，你就会更有信心去走这条路。这是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成为属灵的人，你真能够看透万事，就是可以领悟所有的事情。因为你领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跟选择，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向你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看透万事。当我们能够看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更加的明白，原来整个生命的意义是建筑在基督耶稣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认识他，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意义。求你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基督内住的这个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了解，更加让我们属于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把教会仰望给主，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所以特别看顾牧长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用更大的耐性来帮助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人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把平安带给他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